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节目，继续邀请王修女为我们介绍献身生活。这次王修女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修慧圣招的培育。修女您好。
好。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修慧圣招的培育啊，可以说是教会人才培育的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啊，也可能是修慧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修慧它在对这个圣招人才的这个培育方式都是很相似的，还是各有特点呢？
对，有个大概相似的一个阶段。那因为教会法典对这个都有些规定，那对培育圣招呢，教会非常的慎重，你觉得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选择，所以给他相当长的时间再去做培育，而整个的培育阶段可以说是一个继续的分辨，一直到那个终身院的时候才可以说一个圣召的分辨的一个啊
段落，
对，
或甚至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了，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培育圣召呢，我们现在以那个狭义的献身生活，就是修慧生活的培育来做一个解释。我们以前提到过说，献身生活包括读圣的守贞、入世性的献身生活，还有修慧生活。不过他们的培育阶段呢大同小异，所以对我们用以修慧生活来做根据，来谈一谈这个培育的阶段。第一个时期我们可以说，一般修慧有一个叫做保守期。保守也就是顾名思义的话，保护守候的意思。那这个保守其实上不是法典的规定，可是大部分修会呢都要求这一步。它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可能从几个月到好几年不一致啊。这个目的呢是给申请入会的人和修会双方面更多机会来彼此认识。他的方式可以是说，这个申请人就直接住到修院里面来了，和修女们呢一起生活，一起祈祷，一起工作，所以更多机会可以认识。那也可以不住在修院里面，但是呢要很实质上的有交往和参与，所以增加自己的认识，就像你交朋友一样，那大家在一起会更互相增加认识，以后呢才走下一步的一个路。那保守期以后呢就是叫做初学期。这个初学期的开始呢也是要由这个申请人做当事人的话，很自由的主动的向修会去申请。但是保守期过了，我自己觉得还想再进一步和修会的长上去申请，那修会长上决定是否接受他。如果修会也决定一定要接受他呢，我们就开始叫做入初学。这个初学期呢就是教会法典的规定了，在发愿之前必须要经过初学期的。这法典上要求的只是一年，那通常我们叫它法定年，可是一般修会都规定初学期有两年，法定年间再增加一年，因为他需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啊，时间长一点好像比较从容一点。这个两年的时间呢还可以再延长六个月，可是不能够超过六个月，也等于说教会也认为说分辨不要说无限制性的去分辨啊，有一个限制比较好。这个初学呢一定要在法定的初学院里面去生活，而且跟随一个初学导师来学习才算有效。那初学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申请的人呢实际上去体验并学习和修会生活有关的一切，继续分辨圣召并且加强圣召，那特别是为神修生活打好他的基础。所以在培育的内容上面可以包括很多，我现在概略的谈一谈，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弄个专题谈一谈培育的内容。这个内容方面呢，第一个重要就是神修，其中包括祈祷生活，个人的祈祷，团体的祈祷，养成一个有规律的习惯性的一个祈祷神修生活。 那第二个内容就是要学习修会的精神，它的宗旨、历史、会现以及会主的生平等等。那第三点是圣经，那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在初学人中间的学习呢，可能不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学习，而是想透过圣经更进一步的认识天主、认识基督的面貌，和他加强对他们的关系。第四点是一种神学的基础，那也是一个初步入门的一个知识，那这也是为了打好一个信仰的基础，使我们的信德是根据理性的认知，而不仅是靠情绪感情方面的。那第四个重点是三愿的内容，它的意义和它的要求。因为当一个人在初学完了要发愿的时候，他发的这个接受修会的三愿，他必须要了解他宣的是什么东西，宣发的什么东西。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初学中间很重要，就是说要学习度团体生活。这个团体生活是修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过团体生活中间，我们可以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和别人相处，和别人合作。那最后呢，在初学的阶段中间呢，这一个初学生呢，也会很少量的去认识一下这个修会的使徒工作，去体验一下。这个应该是在法定年以外的时间。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培育内容中间呢，使这一个初学生对他未来的生活都有个初步的认识和尝试。
是，刚听了修女的这个介绍，有七项的这主要的内容啊。那么像修女提到说，法定的这个学习时间是一年，那通常是会延长一年啊。那么感觉上好像这七项要在两年之内学习，都已经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难怪说这个修会可能到这个走向正式修道生活之前的那个时间，事实上是蛮长，就是发终身愿之前。
对了，
那也真的是有蛮多的机会来让你真正的去分辨，说自己是不是适合走修道的圣召生活。
对，就这个目的啊。那还一方面就是说，帮助一个人真的对自己的信仰、对天主更认识，以后他才能够把他的一个所有的跟人家去分享。所以这个目的不只是为了个人，一直要很清楚说是。以后要给别人的，白白的接受，白白的要施予啊。好，在初学院中间的一个初学生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可以说他应该以很主动的态度和导师合作，而且很忠实的答复天主的召唤。那在这个初学生和导师之间，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诚实、坦白、开放，不要隐瞒自己的想法。因为初学导师没有办法可以领导你，除非他真的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这点是蛮重要的。我可以附带说明一下，就是说在保守期或初学期这个期间呢，如果这个申请人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修会的圣召的时候，他随时可以自由离开，没有任何的约束。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会发生的，特别在中国，我们中国人蛮顾忌这个面子问题的啊，好像说一入了修会再离开很不好意思。好，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家庭也好，教会里面的人也好，还有这个申请入修会的人也好，大家都要在观念上面有所改变啊。那事实上，你勉强一个人度一个不是他真正合适的生活，那以后的痛苦是很大的，而且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还不如说早点去面对。本来就是说没有什么嘛，你已经很付出努力，愿意去尝试，那尝试以后不合适，转换其他的，应该是很可以的。还没有发愿，特别是没有发愿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这种开放的态度，不要顾及面子，特别在我们中国，我觉得教会中间应该注意的。
会不会相对的来讲，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修会生活因为很有吸引力，然后事实上它给予一个人的培育啊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 他会觉得说被这个生活所吸引，所以他愿意来试试看。那如果说他觉得不适合，他又出去了，
嗯哼，
他这个出去进来的这个机会有多少，还也是不是有一个限制呢？
你说出去再回来，
是
出去再回来，教会也有这些可以有这个办法的。
嗯，
在一个人甚至发愿以后出去，在五年再回来情况也有的。那个时候可能教会里面的要求对他这个培育的阶段可以缩短时间。
嗯嗯，
按照状况。
我们常讲说时机未成熟，也有可能说你在某个年龄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适合，但是真的很经过了一些这个培育，你还是觉得不行的话，
嗯，
还有机会出去。
对，
哦，所以这个自由度其实是蛮大的。
对，
哦，
当然就是说发战愿以后，
嗯，
和终身愿之前又是一个可以终一个机会啊。那终身愿以后希望说就不是在这儿换来换去了，
就是好像不只是对自己，对教会好像对很多人都
不
太负责任啊。
对了，嗯，所以我们下面就谈战愿期啊，就是初学以后呢，在初学完了的阶段，就初学生呢觉得自己合适的话，他应该主动的向修会申请发愿。
嗯，
那这要经过修会的接受啊，修会也有句话说接不接受啊。那修会也认为合适的时候呢，他被接受了以后，他就公开的宣发三个圣愿：贞洁、神平和服从。那这个发愿的时间呢，是叫做战愿。这个战愿时期不得少过三年，也不能够超过六年。那通常的修会呢，采取两个阶段的发愿。那第一次两年，第二次复愿三年。那也有可以再延长的状况，但是战愿期总数不能超过九年。
嗯哼，
教会不希望这个耽误一个人的生
一生啊。
对了，嗯，啊，到某个时限度他就应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嗯哼，
好，战愿期的目的，战愿期的目的就是一种实习的性质，应该在具体生活中间，这一位发战愿的修女开始学习如何去整合她的生活，把祈祷生活、使徒工作和团体生活整合起来，而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所以在出战愿时期呢，可能这个修女被派去工作，她担当某些责任，有跟他人合作的机会，也可能她会派去求学，那学习他未来使徒工作应该有的技巧，辅导的一些技巧，牧灵工作、传教工作所需要的一些等的条件，所以可以他深入的能够学习，也许是神学，那也许呢他可以去进修某个学位，如果这个修会的工作需要的话，所以都可能在战愿时期来举行。那在这样一个具体生活中间，他必须要保持他的一个初学学习的一个祈祷生活，
嗯，
所以如何整合祈祷生活和实际的生活是需要点一个经验，
嗯，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无论如何呢，这个战愿的修女呢，应该在生活和工作中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能力和限度，还有他的使命。他应该学习用新的眼光来接受真正的自己，接受自己的限度，希望能够成为天主手中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是，那么像刚刚修女这样提到的啊，哦，就是在战愿期他可能会接受不同的这个派遣啊，哦，
嗯，
那这个是由修会来依据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能力来做的分辨呢，还是说可以由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对，我想现在多半用交谈的方式，
嗯，
就是修会看自己的修会有什么需要，然后再和个人谈，说你愿意做哪一类的工作，
嗯，
在交谈之中呢达到一个结论。
嗯，
那当然最后应该是修会做决定，修会做决定这个人也应该接受，也是一种练习。
嗯，
以后我们谈到这个服从愿的时候，我们可以会更深入谈这一点。
好的，
嗯，所以在战愿期的时候，这一个战愿修女呢，她的态度应该是很谦虚的来学习，和导师坦诚的交谈，那用信仰的态度做反省，而且呢和她的同辈 同辈的修女的话，能够很坦诚地分享他们的经验。那这种一种分享坦诚，一起来做反省，一起来那个交谈呢，普通对一个人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站院期，刚才我说差不多是多半是五年左右的时间啊。那站院期满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站院修女要主动的自己上修会提出来申请发终身愿。那他也可以说在站院期满这时候他就自由的离开，他如果不合适的话，那他可以完全自由的离开。可如果说在站院期还没有满之前要离开的话呢，当然他需要修会的一个许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愿的一个约束了啊。那多半修会如果觉得是必要的话，会很愿意的给他一个许可离开啊。那如果完了没有离开，就是他愿意继续的话呢，他就应该宣发终身的誓愿。那宣发终身愿在教会中间是个非常隆重的礼节，和一个神职员升神父几乎是相等的一个意义啊。这个人呢，这位信徒他愿意终身奉献给教会，服务人群了，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用礼节来表达。所发终身愿可以说是整个初期培育到了某一个段落，并不说断了这个完了以后呢就结束了，这个人就可以说已经十全十美了，可以不需要再努力了。不是，我们现在很强调一个终身培育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说以后的生活，在生活中间不管修会也好，这个人也好，都应该继续不断的在努力在进步。那修会要提供一些机会，那个人呢也应该主动的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们跟随的是一个无穷美善的天主，和他交往中间我们永远会有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活力，使我们在工作中间能够给别人更多。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给人家的是天主的经验，不是一种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所以这个天主的经验，我自己假如不去在祈祷中间生活中间去加深的话，我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的呢？所以这方面努力真的是一辈子的，永远不会结束的。
实际上这个尤修女的介绍当中可以知道，修会圣召的培育哦，可能更高于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去追求比如说学历啊，高学历的那种培育，感觉上更严谨，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个人的收获得到的更大。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我现在看一些在那个社会上去学习的话，也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哦。
对，是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说感觉上在修会的这种生活方面是总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领导，但是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那种分辨的过程很辛苦的，看不清自己的方向。对，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修女哦，用这么完整的介绍呢来跟我们分享了修会圣召的培育，相信听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圣召生活蛮有兴趣的哦。那么这个兴趣是不是就是表示说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或是机会，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来为听友们介绍，之外也借由修女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